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要主动学法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6年12月20日。一，缘结大法。我是一名正在读大二的大法弟子，因为妈妈和姥姥也是大法弟子，我从小就被妈妈和姥姥带着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带，听师父讲法。但在中共邪党的迫害下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和姥姥就被抓进监狱，爸爸忙于工作，我就在奶奶家长大了，也就没有再接触大法了。在那时，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妈妈总是不在家，但隐约只知道是被坏人抓走了。虽然电视上总有污蔑大法的视频出现，但我自始至终都认为大法是好的，电视上是假的。二，迷茫于世。上了小学后，妈妈姥姥回来了，虽然家人是大法弟子，我每天都有学法的机会，但是由于许久不接触法了，我已经被这灯红酒绿的社会迷住了双眼，学法修炼非常不精进，每次学法练功都是被妈妈和姥姥督促的学。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，总是玩手机看小说，我的眼皮里经常会起小疙瘩，后来眼睛有一次长了一个很大的疙瘩，也就是麦粒肿，半年才消下去。虽然期间有很多人都告诉我赶快去动手术吧，但我通过学法知道，一定是我做错了才会起疙瘩，而且做手术也不会根本的把叶消掉，所以我并没有去管它，也尽量的不去执着它，坚持练功学法。后来消下去后，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做了手术治好的，因为眼上的麦粒肿真的很大，有身边认识的人很惊奇我的疙瘩竟然自己消下去了，感谢师父慈悲。三，醒悟。一，青年弟子们要主动学法。我高中毕业后将要去外地上大学了，那时我想，我要上大学了，离开家，我要如何学法练功？没有大法书，没有单独的环境可以练功。说来惭愧，这时我才想起来要主动学法，之前都是在母亲的督促下才学法的。后来我决定将大法的资料拷贝在电脑里。到了大学，我以为没了家人的督促，学法会很怠慢，但当我主动地去学法的时候，发现那种感觉非常美妙，非常感动。我真正地体会到了大法才是我真正所要追求的。如果有天我没有学法，就会觉得很愧疚。我争取每天学一讲转法轮，只要有时间我就学法。有的时候我们早上没有课，室友们一般都会睡懒觉，但是我却早早的起来，坐起来拿起手机学法。我们每个人床上几乎都挂了一个小帘子，这样我就可以整点发正念，每天晚上发完12点正念睡觉，早上定上6点的闹钟起来，中午有时下课晚买好饭发完正念再吃饭，就这样4个整点一次不落。我会尽量找室友不在的时间练功，比如他们要一起去超市出去玩或去洗澡，我就找个理由推掉，等他们都出去后我就在宿舍练功，等到过后我再去洗澡等。虽然练功的事情基本解决了，但好几次他们一起出去就我一个人在宿舍，时间长了他们觉得我有些不合群，很奇怪， 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尽量找时间练功。当到了大二的时候，我们分了新班，这时我发现我每周有两个半天和他们的课正好岔开，也就是说我有了两个半天可以练功。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进步得非常快，对大法的理解更加深入，我了解到学法的重要性，更加信师信法，做事时尽量站在练功人的角度思考如何做。有些事情过去后总是会思考这件事情站在法的角度上是不是对的。在大一时，我们每个人都要选一门选修课。我是一名艺术生，艺术生的文化分都比较低，但是我选了一门理科的学科。选完后，有一个学理科的学长跟我们说，这门课很不好过，去年他们就挂科了。听完后，我感觉学理科的文化生都挂科了，我也有点悬了。当我去上课的时候，发现果然上课的人基本上都是文化生，艺术生很少。到了学期末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给老师交一份大作业。在我前面的几个人，每个人都被老师批了。有的学生跟老师说自己是艺术生，老师说那艺术生做成这个样就行了。本来当时我也想说自己是艺术生，但当我把作业交上去的时候，老师看着我的作业说，这是他到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作业了。当时我特别开心，起了欢喜心，随即老师看着我说，你的作业是抄的吧？尽管我解释了，但是老师还是将信将疑。到上网查成绩的时候，我惊奇地发现这门课我竟然是第一名，感谢师尊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奖励我学法认真，加强我学法的信心。虽然我并没有开天目，但是大法的神奇常常出现在我的生活中。我知道只要认真修炼，师父就在你的身边。我说这件事情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提醒一下年轻弟子们，一定要主动学法。主动学法让我变得越来越精进。以前我学法真的是很散漫的，但是从我主动学法之后，真的感觉很不一样，会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，更加的信师信法。因为现在的小弟子，或者是曾经的小弟子，现在的年轻弟子，我们有缘学法是因为家里的大人在学法，我们基本上都是父母或爷爷奶奶带着我们学法修炼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并不是在主动的学法，父母说该学法了，我们就去学法，有时愿意，有时觉得作业多或者是想出去玩就不愿意学。但当我们已经慢慢长大后，不能再让父母带着学法了，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学法。二，每天学法别放松。主动学法会使我们越来越精进，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，面对这灯红酒绿的社会，非常容易迷失其中。离开了学法的环境，没有人可以时时刻刻督促你学法。如果我们再不主动学法，会变得和常人一样很可怕的。现在的大学非常混乱，现在的年轻人整日沉迷于网络，满嘴的脏话习以为常，价值观、人生观都非常的扭曲，小小年纪已经有了很强的金钱观念。大学好多女生浓妆艳抹，在网上直播和网络对面的人聊天，收礼物挣钱，这些事情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我的学校还是一个不错的大学，可见现在人们的道德水准已经下滑到什么地步了，但是大家却毫无感觉。大学环境其实是相当混乱的，大学生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，每天宣泄自己的情绪，爱呀恨呀的，把这些看得很重要，整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我们还不学法，那会把自己带入和常人一样的层次。每天必须坚持学法，在常人中，每一件事情都容易引起执着心，稍不注意就会陷入其中， 比如化妆。上了大学，有时会出去面试或者出席一些活动，我觉得应该化些淡妆。虽然感觉自己不像其他人那样，只说某个品牌化的浓妆艳抹，或者买各种各样很多的化妆品，只是简单的化一下，但有一段时间还是产生了执着心，总是照镜子。虽然不买，但是总上网看化妆品的推荐等。过后我想到，修炼人会总是照镜子吗？后来我意识到了这是爱美的执着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学法，踏踏实实修炼。每一位生活在大法家庭里的年轻弟子，我们不要忘了来时的愿望，不要迷失在这纷繁复杂的社会。时间不多了，跟紧正法的弘誓，抓紧学法，努力实修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表面是考试，另外空间也是考试。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2月21日。我是一名在海外求学的青年大法弟子，下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近期考试的经历。几个月前，我去参加一项外语考试，这项考试与学位挂钩，非常的重要。虽然我拿出了大段的时间复习，然而并没有什么把握。到考试临近时，我想就把执着结果的心放下，坦然去面对吧。考试中有一项为口语表达，形式是随机抽取一个题目，然后对考官做十分钟的自由陈述，之后与考官进行辩论。我抽到的是讲生活节奏加快，人们被迫加班的问题。当时脑袋一片空白，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然而从法中明白要随其自然，我就努力清静心境，不让紧张的情绪起作用。一开始的陈述显得混乱，可是当我说到自己由于课业负担很重，每晚都会在睡前打坐来保持好的状态时，考官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。我想这可能是让考官得法的一种缘分吧，于是开始介绍大法对身心的益处。接下来的答辩时间，我们就围绕功法聊了起来，完全把考试命题抛在了脑后。快结束的时候，他突然问道，我身边的中国同事们知道这个功法吗？我心里忽然一动，心想要是有不明真相的中国同事说点什么，那我的考试就完了。可是念头一出，我马上认识到了思想中的不对劲，众生都是为了得法而来的，每个人都需要做出自己的判断。我微笑着对他说，我想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知道，这是一种非常著名的功法，我希望您能自己亲自去了解一下，并把网址写下来递给他。时间到了，我不得不离开考场。当我站起身的时候，考官说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开始的表述很笨拙，可是你并没有被这不好的表现所影响，一直在镇定地向我认真叙述。于是后面的表现越来越好，我想你之所以能自始至终保持一种超出常人的稳重，一定是因为你的功法修炼了你的内心，让你有一种同龄人中所没有的超脱与淡然。而这应该就是心境被熔炼之后的自然展现，所以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功法，我一定会去看你给的网站。这件事情表面上是我来参加考试，可实际上却是与考官结缘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的脑海中一直回想着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话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